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
犹大从他玛寺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
亚哈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约哥利亚和他的弟兄。约哥利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一章的一到五节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完备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现在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重新认识神，请国语堂的尹牧师。
大家早晨好，谢谢姐妹的读经。这段是非常难读的经文，有很多的人名字，知道它是有备而来的，没有准备的话很难读成这个样子。2002年，美国基督徒作家杨斐利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真貌》（The Jesus I Never Knew）。杨斐利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看到很多耶稣的图画，他对耶稣的形象的认识是有胡子的，面目温和，典型的白人。但进入神学院读书以后，由于神学院不许他们留胡子了，神学院不许他们留胡子，可能是蛮传统的神学院。我读目的的时候没有要求我不能留胡子，所以杨斐利的耶稣形象发生了震撼。耶稣到底有没有胡子啊？他反复的思想，所以他最终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的真貌》。当然不是要讨论耶稣有没有胡子，他是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来认识耶稣这个人。我建议大家今年读一读这本书《耶稣真貌》。这本书最后的结论是，遇见耶稣的人不再一样，耶稣彻底翻转了我的先见，让我问自己为什么信他的人不好好的来跟随他，这样一个严肃的人生问题。我希望杨斐利这个结论再次提醒，帮助我们能够从一个 崭新的角度来认识耶稣。不管在教会多年的弟兄姐妹，也不管是正在寻求信仰、刚刚认识耶稣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的真貌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需要更新，需要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软弱失败当中赐下荣耀的榜样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盼望。就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来光照我们，塑造我们耶稣圣洁的形象，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中活出这种荣耀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耶稣真正的相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有许多我们不熟悉甚至很难读的人名。我做基督徒20多年，已经听过上千次讲到了，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头一段的经文我只听过一次，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来给我们讲的。他讲的什么我今天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讲14是大卫的名字，14代跟大卫的名字有关，其他我就不记得了。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这一点，以至于很多很多年后20年后你们还记得，哦，尹牧师讲过这一段经文。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预备这段经文，实际上这段经文不是很好预备，耶稣的真貌需要付代价来认识的。今天我的信息有两个主题，一个就是重新认识神，一个就是重新认识耶稣。第一点，我们要从约的角度重新认识神。很多人可能认为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都知道了，我们经常听到讲约，旧约、新约、婚约，其实不然。马太福音开始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些经文的直接翻译应该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首先作者马太把犹太人一个最高贵的最有权柄的头衔基督赋予给赐给耶稣这个人。基督是希腊文 Christ，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相当于旧约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意思也是受膏者。受膏者有三个职分：君王、祭司、先知。基督这个词在犹太人被掳回归以后又有了一个拯救者的意思，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君王，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位基督，有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成为他们的君王，建立他们的政府。所以在两约之间，旧约与新约之间有400多年的期间里面，犹太人所盼望的一位弥赛亚来拯救，来复兴他们的弥赛亚就叫做基督，就称为基督，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君王。这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加给一个人的头衔，就像大家不能随便称呼我为 Allen 公爵，因为我没有英国王家的血统。要成为基督，成为弥赛亚，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大卫王室的后裔，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原因是神曾经与大卫王立过一个约，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撒母耳下7章16节，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犹太人对基督的衡量，首先看他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如果是，还有很多其他条件，比如说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的出生地。所以当腓力兴致勃勃去找拿单叶的时候，摩西和众先知在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位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怎么讲？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因为他有个很强的先入为主，就是弥赛亚不可能出生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也许你会想，就算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跟我一个中国人有何干，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耶稣基督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家知道吗？现在世界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呢，都宣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阿拉伯人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之间的争议就是谁是亚伯拉罕更正宗的子孙，谁就有权利居住在耶路撒冷。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基督徒又走进来了，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凭肉体凭血统，是凭信心，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阿拉伯人跟犹太人脸都绿了， 你们怎么也成为他的子孙呢？我们是被劫了，到底谁是呢？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都要与亚伯拉罕扯上亲戚的关系呢？答案就是神曾经与亚伯拉罕立过非常重要的约。所以我们又回到约这个主题，认识神，重新认识神就要认识约。约表明了神的心意，约表明了神的心意，重新认识神是要重新认识约。圣经就是神与人的约书，所以整卷圣经被分为旧约、新约。旧约当中有六个约，新约有一个约，一共加起来有七个约。六个旧约都是指向一个新约。六个旧约是什么呢？就是亚当之约，创世纪第二章，挪亚之约，创世纪第九章，亚伯拉罕之约，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是最多的一部分。西乃山之约也被称为摩西之约，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过了，十九章、二十章、十诫。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神与大卫家时所立的约，你的后裔必作王直到永远。耶利米之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里面讲到我要赐给你一个心灵，把一个信心放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不再敬拜偶像而来侍奉我。这是六个旧约中的约。一个新约就是在新约当中神通过耶稣基督所立的约。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拿桌子上的葡萄汁这样讲，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注意是为多人，他没有讲为你们，为犹太人，而是为多人流出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约表明了神的心意，约表明了神的心意。我这几天又仔细的研读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从中我看到神的七个心意，从中我看到神的七个心意。约表明了神的心意。首先，神要使亚伯拉罕蒙福得福，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神在一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我要使你蒙福。如果亚伯拉罕不能蒙福，他怎样使他人蒙福呢？所以亚伯拉罕必须先蒙福，他是蒙福的开始。第二，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第三，亚伯拉罕使万族万民得福，十二章第三节。第四，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土地，十二章七节、十五章七节、十七节、十七章八节。第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出一位君王，十七章第六节。第六，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子孙，就是他肉身的后裔，通过撒拉，十七章十六节。当时他们已经很老了，撒拉从来没有生育。最后一个就是神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十七章七到八节，我要做他们的神直到永远。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所给他的七个应许，或者说七个心意。认识约也就认识了神的心意。神要通过与一个人来立约，来赐福于全人类，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一向的作为。从亚当开始就是这样，神最初召了一个人，就叫亚当，然后把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亚当这一个人，然后通过亚当去赐福其他的人。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这样讲，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意思就是神可以像造天使一样造出很多很多的人，数不清的人，他不需要造一个亚当，让亚当去繁殖后代，他可以造出无数的人，让这些人立刻都蒙福，像天使一样。所以天使不会生育，但是这里讲，但他不是单造一人吗？就是亚当，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神通过一人来赐福，是需要通过这个人，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后代的后代都成为虔诚，有一个虔诚的传递，有一个赐福的传递。最后神要与耶稣基督这一个人来立约，来拯救， 来赐福于全人类，所以耶稣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这是神在拯救圣经中的心意。最初的亚当，神需要通过他来赐福全人类，因为他堕落了，赐下一位末后的亚当，通过这位亚当来拯救，最后来赐福于全人类。神与亚当立约，最后神与基督立约，这是神的心意。没有约神就不做事，没有约就跟神没有关系。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认识神？我们通常所走的道路，所走认识神的道路，通常是一条理性至上、科学至上的道路。从300年前，可能18世纪开始，就叫做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不是有冰箱电视，现代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走上了一条理性的、走上了一条科学至上的道路。你把神证明给我看，你给我提出神存在的证据，我就信。这是近300年西方直到东方所走的理性至上的路线，深深的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认识神的思维。能不能从认识神的心意来认识神，而不是从证明，不是从理性、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如何证明你的父母真是你的父母？很容易啊，你会讲拿点样品，基因的样品到实验室、到医院去测量一下就行了，测量一下我的基因，测量一下他的基因。这是典型的现代人的想法，我通过证明，我通过实验室，我通过试管，通过试剂看看颜色，看看成分，看看化学成分，哦，他就是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不愿意给你提供身体的样本呢？如果他认为这是对他的羞辱怎么办呢？那你还相信他是你的父母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有没有可能从父母对我们的心意来认识他们？比如说爱、舍己、忍耐、宽容、无私、节制、公义、无微不至等等等等，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我的父母。我高中的时候生病，在家休学一年，所以我哪也不能去，成天在家里面。我身体是肾炎，所以不能运动，我就躺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冬天的时候很冷，比这儿还冷。我妈妈是大学的老师，所以她需要教书，需要上课。大概每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有一个中间的休息，课间休息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妈妈就跑回来，大概有半公里的路跑回来，给我做饭，给我做吃的。那个时候没有煤气啊，就是煤炉啊，点煤炉，做完东西我再跑回去上班教课。这是我的妈妈，我现在还记得。我如何证明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呢？从她的生命，从她的爱，从她的跑步，我看到她真的是我的妈妈，是实验室里无法证明出来的。中国人有句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真是看到我妈妈爱我的那种心。认识父母心就是认识了父母。同样的，认识神在约中的心意也就认识了神。我们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神要在亚伯拉罕的约中赐给我们6大件，我们以前都是讲大件的，什么冰箱电视啊之类的。这6大件是什么呢？国家、土地、福气、子孙、君王、神。我刚才讲到神的7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我要使你蒙福，要使亚伯拉罕蒙福。但是在这之后，其他的6项都是与他人有关。亚伯拉罕要得到土地，要成为大国；亚伯拉罕要使万族万民蒙福；亚伯拉罕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后裔要出一位君王，神要做他们后裔的神，直到永远。其实人生所需用的一切都在这6样当中了。你们仔细想想，国家，我们不是要找个国籍吗？加拿大国籍、美国国籍，我们都活在国籍当中。我们需要土地，我们要买房子，可能好几个房子。 我们需要福气，不管你怎么样福气，我们都需要福气。我们需要子孙，我们生儿育女，儿女生儿育女。我们需要一位君王，不管今天有没有王室这种治理，我们还是活在政府，活在总统主席的统治之下。不管是小土豆奥巴马或者是习近平，我们都有一位领袖，有一位治理，对不对？那么剩下一位就是神呢。我们都需要有位神，不管你承不承认，有没有神，我们有心无形的都在拜一些吸引我们生命中的神。其实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在前四项国家、土地、福气、子孙这四大件当中，可以取得很大的满足跟成就，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抛开君王，我不管今天是说小土豆也好，奥巴马也好，我可以活得好好的，我也不参加竞选，我有个国籍就行了，我好好的付我的贷款，房屋贷款，我好好的工作，我生儿育女，我其他不要，我不要神，不管政府是谁，你可以取得很大的满足。其实今天很多华人移民北美，就是想得到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的身份，然后就是五子登科啦，叫做什么？五子登科是哪五子？房子、票子、孩子、车子，最后一子是什么？我们叫台湾人的讲法，内子外子，这是我们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孩子、票子、内外子。这些已经不够了，现在有六子登科，大家知道吗？第六子是什么？就是面子。六子登科也不够了，还有七子登科，第七子叫什么？脑子，我还要脑子，要聪明的。七子登科也不够了，还有八子登科，第八子叫什么？池子，你们去查查池子是什么，跟经济有关，水池子、池子。但是很多人没有一位真正值得敬佩信赖的君王，你信赖奥巴马吗？也不知道有哪一位是真神，这是我们人生的挑战，最终是需要。那么今天人类历史的聚焦点不再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而是谁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那一位君王。今天人类历史的聚焦点就在这里，谁是那位君王？犹太人说弥赛亚还没有来，伊斯兰教我们不知道，只有基督徒讲那一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每一天都有各种的民族人，各种民族的人都在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中的君王，每一天都有，包括现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几十年前在伊斯兰世界，如果要改信基督教是很危险的事情，也是很少有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一定是见到超自然的现象，他做梦，梦见神向他说话，梦见耶稣向他彰显。几十年前是非常少见的，如果有的话，旁边人立刻知道了，成为奇闻。但是近几年，就是这几年当中，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当伊斯兰极端组织越穷心急迫的去逼迫基督徒去迫害他人的时候，神的工作也越来越彰显出来，以至于这些人呢，真的一夜之间放弃他们的旧有的信仰，转变为基督徒，成为有爱心、宽容、愿意舍己甚至放弃自己生命的人。有个见证说，原来有一位是阿红的人，阿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牧师，做神职人员了，晚上梦见一个穿白袍的人叫他读圣经，他去读了，读了以后就相信了，原来是耶稣向他彰显，所以这个人就带领其他的伊斯兰信徒来信耶稣，大概现在有3000多人通过他已经信了耶稣。他传福音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是问对方，最近有没有梦见穿白衣的人？如果对方讲你在说什么，什么什么白衣的人，我们不知道，好，那就知道，你就问，哦，对不起，那我随便谈谈。如果说，哎，是啊，我前两天好像记得有个白衣的人向我说什么，他说好，那我你要不要继续认识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打开圣经向他解释说，那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带领3000人已经信了主耶稣。这样的事情在犹太人当中，在伊斯兰教徒当中，在印度教徒当中，非洲的原始宗教当中，在东方的佛教，在无神论的群体中 都不断的发生过。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里面所传达的信息，神的心意是要通过亚伯拉罕赐给万族万民一位君王，他就是耶稣基督。我希望大家对这节经文有一些深刻的认识，神通过立约要赐福万族万民，包括今天的你我。我给大家总结四句话，一个小小的打油诗：神的心意在约中，约的中心是基督，若想在约中有份，接受耶稣为基督。现在我们看耶稣基督家谱，除了大卫王以外，除了亚伯拉罕这个名人以外，还有什么人？这会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真貌。我们进入正道的第二点，就是重新认识耶稣。我们将从道成肉身来认识耶稣。犹太人的家谱是以男性为主的，只有父亲的家族才算数，母亲的家族不算数，不能列在家谱当中的。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意思是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而不是说亚伯拉罕把以撒从肚子里生出来了，妈妈生了个儿子生出来了。在原文中，亚伯拉罕生以撒的生是 beget B-E-G-E-T， 就是我是他的父亲。而母亲生儿子的生是 bear born， 这两个生意是不同的。耶稣基督家谱当中有五个女人的名字，大家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有五个女人的名字？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因为犹太人家谱当中是没有妈妈那一支的名字的。这五个女人的名字是他玛，第三节，拉合，第五节，路德，第五节，乌利亚的妻子没有名字，大家知道，88，第六节，最后一个是谁？第五位是谁？玛利亚，第16节。这五个女人有几个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吗？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是犹太人，其他人都不是犹太人。不但如此，这四个女人当中非犹太人，他玛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是从她的公公犹大受孕而来的。创世纪38章，大家可以去看他玛如何受孕，她化妆成一个妓女坐在路边，犹大不知道。拉合是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时候耶利哥城中的妓女，约书亚记第二章。乌利亚的妻子88是大卫王犯奸淫后就成为他的妻子，撒母耳记下11章。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圣经中，而且都是丑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有这些事情，你不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吗？要信耶稣是基督，接受他为君王，他的家谱怎么这么乱啊？这么多丑事，为什么不是干干净净的像查尔斯王子，像我们孔夫子这样的圣贤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姐妹，据说是孔老夫子的第74代孙女，不说不知道，一说还有点圣贤的样子，她当然自己也很自豪了，蛮风光的，身份地位提高了一些，自我形象很好。反过来，出身于默默无闻的家族，甚至被看不起的家族，又怎么样呢？我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的出身叫做教师。我不知道现在出身是不是还很重要的，你们填各样表格的时候要填出身这一栏，以前是要填的。那个时候最时髦最有影响的身份是军人，所以师母应该是很自豪的，因为他爸爸是海军军官啊，每次填军人军官最好的。但是我每次填写身份的时候，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师大学老师，我要写教师，我读的初中不是高校的附中，我很多朋友都是读高校附中，所以一大群老师的子女，所以没有关系嘛，我们都是老师老师教师教师教授教授。我读的这个中学什么人都有，有军人有工人有医生有农民，什么人都有。然后我每次填的时候，这些教师，哎呀教师都是好不好意思，旁边小朋友你出身是什么，我看看啊你的出身，我说不好意思啊，跟你捂起来。 我真的为我的出身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因为不时髦。那个时候工人、干部、军人、医生这样的身份很时髦，很能抬起头来。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出身是地主呢，富农呢，资本家，反革命，再往前的话，我们老一辈的右派什么什么，那会怎么样呢？这些人将如何面对自己丢脸的身份？耶稣对他的出身有何感受？如果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没问题，亚伯拉罕的子孙，没问题，这些都要荣耀的人物，王室的人物，世界级的人物。但是如果说他是从他玛拉和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这些后裔当中出来的，有没有问题？对我来讲很有问题，很有问题，我会抬不起头来，我会很不安的，我会很自卑的。我想换一个崭新的身份，我换一个家族，我不要活在这个家族之中，或者把这些人从我的家族当中除名，不要放在圣经当中。你们觉得耶稣会如何面对这些家族的阴影？如何会生活在这些原生家庭的阴影当中呢？这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耶稣的真貌。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你觉得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知道他的家谱吗？知道这些家谱中的黑暗事情吗？丑闻吗？肯定知道。你想想，他会对父神讲，父啊，我马上要成为肉身了，你看这家谱，犹大、大卫、他玛，哎呀，多羞辱啊，给我换个家谱啊，我再等等，再等几个世纪吧。会不会？不会的。有一首英文诗歌叫做 Love Divine。You gave your crown, put on our weakness. Your life laid down, our wounded healer. This is love, this is love divine. 你舍弃了你的冠冕，披上了我们的软弱。你放弃了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医治者，这是圣爱，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Love divine， 道成肉身，并不是仅仅指他出生的时候，像在马槽当中那个时刻的一个婴儿的生命叫做肉身，那是眼睛可以看见的，眼睛看不见的，还包括了他不光彩的家谱，这些他都必须全盘的接受。路加福音把耶稣基督家谱连到亚当，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星星点点、丑闻、荣耀、高高低低、生灵死别、酸甜苦辣，都真实的成为他道成肉身的身份。而且这四个外邦女人进入耶稣的家谱，就是神对万民万族的救恩的彰显。不要讲救恩光赐给犹太人的，这五个女人当中有四个是非犹太人。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他玛的生命、八十八的生命，我们看到的是罪、软弱、无辜、受害。如果我们再去看一看犹大，不是出卖主的那个犹大，雅各的儿子犹大、大卫王，这些荣耀的人，这些王室人物，我们看到的是堕落，是犯罪。不管是犹大、大卫、他玛、八十八、拉合这些人，他们都需要被接纳，对不对？他们都需要医治，他们都需要被饶恕。谁来做这个事情呢？怎么做呢？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抓以后带到耶稣面前来，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这是很羞辱、很可怕的事情。惩罚就是要用石头打死，因为这是律法的规定。最近有些网站经常讲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叙利亚等等地方用石头打死性奸淫的妇人，有一些是年轻的，还没有 结婚的女孩子6岁就被石头打死了，只是认为他们认为这些人犯了奸淫的事情。这些血淋淋的画面是相当残忍的，因为这些人没有恩典，没有真理，唯一的选择就是律法的惩罚。律法这样讲，还有其他出路吗？没有。八十八拉和犹大大卫他们还有其他出路吗？没有。但是耶稣给了他这个犯奸淫的妇人一个崭新的选择，是其他人不能给的。耶稣对他讲，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赐给我们新生命。从他的脸我看到过去羞辱的我，从他的脸我也看到现在自由的我，看到将来荣耀的我，看到他永远爱我。这是耶稣的真貌，这是耶稣的真貌。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面对接纳对方的软弱，在过犯中可以理解和接纳，这就是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在人性的败坏当中，我们都有他马拉和八十八犹大大卫王这样的生命，全都有。我们都需要道成肉身的连接，这是最困难最困难的地方，在家里面在教会是一样的，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如何在人的软弱当中给予同情理解连接，这是道成肉身的真谛。前几天在家里面可能温度低了点，师母就打喷嚏，哇，打得好响，阿倩，我在那听了，第一次打吓我一跳，第二次再打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怎么打这么响，别人打喷嚏你还要抱怨怎么打这么响，心里想又吓我一跳。怎样在别人的软弱当中能够理解别人的软弱而不给予判断指责离开他，而是说，哦，是不是温度低了，你感冒了吗，或者是披件衣服，这是我们应该给予的连接。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在别人的软弱当中我们是不理解的，感谢神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感谢神我没有生病，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生命中最深处的困难所在。我们很难真的伸出手去在别人的软弱当中给予支持，给予接纳跟连接。找不见工作，他处于很痛苦的时候，你怎样接纳他？考试失败，交友失败，儿女关系不好，婆媳关系不好，我们怎样在人的所有的这些软弱当中给予同情理解支持？虽然不是我的问题，虽然我不理解，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他的荣耀的天堂，他要来做人，他也没有经历这些罪这些软弱啊，但是他愿意啊，他有个心智，他要进来啊。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别人他人软弱的时候，即使我不理解，即使我没有经历过，我可以讲我愿意与你同行，我愿意与你多走一里路。这是认识耶稣真貌的真实所在。总结今天的信息，重新认识神，重新认识耶稣，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讲了从亚伯拉罕之约来认识神对万族万民的心意，神赐给万族万民6个宝贵的应许，国家、土地、福气、子孙、君王、神，这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给大家做了一首打油诗，还记得吗？神的心意在约中，约的中心是基督，若想在约中有份，接受耶稣为基督，这是我们的人生永恒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国，我们可以做永远的子孙，我们有一位永远的君王，有一位永远的神，有永远的地图，不是在这个地方的。第二，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来重新认识耶稣，耶稣的家谱中有5个妇女，有4位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大家记得吗？他玛、拉合、路德、 八十八玛利亚，我给大家总结了五句话。道成肉身的真谛是要进入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失败，医治我们的伤害，恢复我们的自由，赐给我们新生命。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耶稣家谱中的十四代，以至于多少年后你们还记得，哦，以前以牧师讲过这一段。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家谱是以三叠的十四来构造的，三叠的十四这样的一个结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从大卫到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到巴比伦是十四代，然后他们从巴比伦回归到犹太地那个地方又是十四代，回归以后有四百年的沉默期，然后耶稣基督就降生了。希伯来字母都有指定的数目，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字母中的数字。希伯来一共有二十三个字母，像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啊 ，A B C D E F G Aleph Bet Gimel Dalet He Bal Zion Het Tet Yoda。我们唱那个英文字母歌 Aleph Bet Gimel Dalet He We Zion Het Yoda。所以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所以头十个字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 Aleph。Bet, Gimel, ABC, Dalet, 第四个就是 D 啊，一二三四那个四底下那个像一个 T 一样的字母就是 Dalet, D, 第五 K, 第六是 Vow, 实际上就是 W。那么大卫这个名字 David 就是四六四 ，DWD 是大卫。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按照数字讲就是十四。十四有什么意义呢？马太特别三次使用大卫王的字母数字十四，可能有这样的意思。第一个十四，以大卫为中心的十四，要突出大卫与亚伯拉罕的关系，大卫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所以大卫跟亚伯拉罕有关是十四代。亚伯拉罕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祖先，是以色列的爷爷。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就现在的以色列民族。所以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爷爷，是他们的祖先。大卫与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关系。第二个十四可能是要突出大卫王室与基督的关系。大卫作为以色列历世历代最荣耀最高尚而且是第一位王，他与基督与神的应许有一个关系。撒母耳上十六章第四节特别讲到伯利恒这个城被称为大卫之城，是大卫的故乡家乡。弥迦书五章二节特别讲到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之中，也就是出生在大卫之城中，这是应许。所以第二个十四就表明大卫这个皇室王室与基督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第三个十四尤其突出了被掳之后回归，他们回归从巴比伦回归，有了自己的家园但是没有自己的君王，特别要突出犹太人回归的犹太人与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最终是他们的君王，是他们的拯救。当然这三叠的十四并不代表耶稣基督家谱的所有的代数，三个十四就是四十二代人，但是当犹太人讲谁是谁的父亲的时候是可以隔代的，亚伯拉罕可以生以撒也可以生雅各。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四十二代人并不是严格的讲从耶稣到亚伯拉罕就有四十二代人。等一下敬拜小组要带领我们唱诗歌主我愿向你，我希望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能够再次思想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信息，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新的认识，对约有什么样新的认识，我对耶稣基督对他的真貌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会唱副歌，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敬拜聚会当中再次来更新我们，再次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你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对约有全新的认识，对耶稣的真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在2016年的开始 能够立志为你而活，立志彼此相爱，立志走进彼此的软弱当中给予恩典。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